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特会来，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参加这个专题。我们把讲的，我们把听的，都要恭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上，因为主，如果不是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讲的也是白讲，听的也是白听。但是如果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遇见你，主，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得以被开启，我们一生的道路能够蒙你祝福。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一个专题，祝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愿意认识你寻求你的。但愿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段时间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基督徒信主以后，虽然有的时候不愿意也不想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好像早晨的讲员说不要问他，一问了又不愿意做，罪加一等。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非常难以决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心中又是多么的渴望说，我们能够知道，神啊，你帮个忙吧，你到底告诉我哪一个才是好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经历。而且你知道最伤感情的是什么事吗？最伤感情的就是你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你非常恳切的寻求，然后别人再问你一句话，你本来还以为你知道了，就别人一问你一句话你就吓住了。你猜人家问你哪一句话？ Are you sure? 你本来还觉得说这是主的带领，你觉得这是主的旨意，你现在还要本来是很高兴的要去做一件主的旨意，结果人家这一句话说 Are you sure? 哎呀，我们这下就回来开始想了，真的是吗？难道这个真的是主的带领吗？这真的是主的旨意吗？这万一不是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真是不知道多少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信主久了以后呢，虽然有时候不愿意知道主的旨意，但是在人生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是蛮想知道的，蛮想知道到底哪一个比较好。难处不是在乎我们想不想知道，难处是我们应该怎么知道，怎么知道。我现在讲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听看，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经历过有的人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寻求，来明白神的引领，神的旨意。我顺便要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专题的题目被改了。我当初写给林弟兄的，我们专题的题目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林弟兄打个电话回来跟我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了，他说晚上的主题是讲神的旨意，所以你再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太麻烦，要改。就是要改如何明白神的引领。后来我想一想，改的题目比原来的还好，你们以后就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的我们听过的见证，我们看过的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人怎么来寻求，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怎么知道神的带领呢？第一个例子，有一个中年的弟兄在一个蛮大的公司里面做会计部门的主管，工作很安定，生活很稳定，家里面太太也不错。这个我是开玩笑的，说因为看了牵手一事情比较听话，没有给他太多的痛苦。两个孩子呢也都大了，念大学了，毕业了，所以呢这个弟兄自己在教会里面也有点学习， 有一点侍奉，可是心里的深处就开始有一种感觉。而且呢，因为会参加纽约灵命浸生会，你知道来到浸生会里面一定有一些讲员要讲几句话让你不舒服的，譬如说你这一生干什么，是用来服侍神呢，还是用来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呢？我们这位弟兄听了这些话，听多了以后，心里面就开始想，我这一辈子到底用来干什么呢？已经忙忙碌碌了大半辈子了，难道剩下的岁月就每天还在那边看 balance sheet， 每天就在那边看看这个 debit and credit 会不会平衡吗？每天看看这个财务报表吗？就是这样子过这样子下半生我就满足了吗？哎呀，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然后有一次他们教会又来了一个宣教士，那你们都知道宣教士讲一点见证，哇，我们的眼泪都要掉下来啊，很受感动啊，离乡背井，哇，到那么地方为了主的福音受苦啊，真是难啊。然后宣教士讲到最后当然要问啊，有没有人在我们中间深夜会感动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来做宣教士吧。哇，这个弟兄听了这个话里面更是感动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就开始祷告，还跟神讲，神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做宣教士？如果我应该去呢，我应该到哪里去呢？还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天早晨开了车去上班，这个弟兄住在 Washington DC， 那么开车开开开开到一半了，你知道 DC 的 traffic 很糟糕的，对不对？哎呀，挤车啊，挤得一塌糊涂。他在那边祷告，他说，主啊，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我今天要赶着开会啊，怎么可以塞车呢？然后就在那个塞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前面的一部车，你知道他前面的那部车是什么牌子的车子呢？这个车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几年以前呢，从东欧进口的一个车，叫 Yugo， 记不记得？记得那个车 Yugo 那个车。所以这弟兄一看，诶，我前面有一部 Yugo。 哦，主啊，你是不是跟我说我要走了？You go 嘛，你走嘛。哎，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走，我去哪里呢？等啊等啊，好不容易车子又那个 traffic 又好了，又走走走走走走，哎，走到一个地方，他车子死了 ，overheat， 因为 traffic 太厉害，他车子 overheat， 那个老爷车 ，overheat， 车子死了。一死，你知道他说死在哪里呢？死在菲律宾的大使馆面前。所以这个弟兄就讲，我现在知道神的旨意了，叫我走去菲律宾做宣教士。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考大学，你知道申请大学啊，功课不好的学生有一个好处，知道什么好处吗？选择很少。这个好处啊，对不对？那偏偏这个学生呢不得了，人家 SAT 是考满分的，学校的功课都是 A 的，都是 AP course， 这个学校外面的这个
activity 啊，什么这些很多很多，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棒。
所以这种学生去申请学校，你想结果如何？前面摆的三个学校，别的学校他都不考虑了，就剩三个学校 ：Harvard、Yale、Princeton， 三个摆在他前面。这个年轻人苦不苦？苦不苦？应该不苦，对不对？随便去哪个都好嘛。但你知道他苦不苦呢？苦死喽！我要去哪里呢？这个也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每一个都好，我要去哪里呢？那不知道要去哪里怎么办？怎么办？祷告吧。祷告了，祷告，祷告完了，翻翻圣经，翻一翻，翻了好久，也没有 Yale 这个字，也没有 Harvard 这个字，也没有 Princeton， 哎，这怎么办？他以前听人家讲说什么，你祷告的时候啊，圣经里有一句话出来，好像今天早上讲言对吧？这个没有话呀。没有 Harvard， 也没有 Yale， 也没有 Princeton， 这怎么办呢？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就去找一个这个一个年长的一个姐妹，就去问她。那么这个年长的姐妹呢，很属灵的，就跟她讲：“你寻求神的旨意了吗？”“有啊，祷告了，祷告了，读经了，读经了。”“那谁有没有说话呢？”“没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连长前面说，教你一招。现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要把你心中所有的杂念全部放掉，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单单寻求神，单单等候神，我们一起祷告。两个人就坐在那边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什么都不想，就一直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心里面想的第一个念头是哪里？”这个人抬起头来想一想，不知道。这个姐妹说：“再想一下，第一个念头是哪里？”这个年轻人给他搞的。你不知道怎么办啦，就是说大概是 Princeton 吧，哎，那就对了，这就是圣经带领。这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有一个寡妇，手上呢存了一点点钱，准备心里想的呢是用来做退休金的，将来因为这个寡妇她知道这个年头不要指望孩子，靠自己吧，存了一点钱，年龄也不小了，想说准备退休了，那么好好可以安享晚年。可是呢，你们也知道啊，现在这个银行利率怎么样，超低啊，对不对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这没有利息啊。去摆一个 CD 看看，哎呀，看了实在觉得很可惜。那么，谢谢。要不要买股票？要不要买股票？想不想？想，怎么会不想呢？但问题出在哪里呢？买股票有赚钱的没有？有，当然有嘛，你没有赚到你不要说人家没有。总有人赚到的啦。但是请问你赚的人多还是赔的人多啊？赔的人多咯，是不是？那么这个寡妇又不懂得投资，你说她敢不敢买啊？不敢买。 哎呀，左右为难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个人就跟他说，哎，找个财务投资顾问。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叫做什么 financial planner 啊，有些人就说我来教你啊怎么样来用的钱。哇，这个姐妹就想说找一个吧，不找还好，这一找来她头大了，这个千万种不同的可能性啊，高风险的，这个低风险的，这个那个，把她讲的这个她简直昏了，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是就在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有一个机构就写了一封信。你知道你做基督徒啊，如果你订一些什么基督教的杂志啦，或者是你让你的这个 name list 被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知道以后啊，就有一件事会发生，就是有很多的机构啊会写信来给你，就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请你奉献。你们如果收到，你们就懂我在讲什么了。那么他就收到一个呢，专门做儿童工作的一个机构，就告诉他说：“你看你的这个钱呢、如果摆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的话，有多少的孩子可以因着你这一笔钱呢，他们可以相信耶稣，他们的人生可以改变。”那这个姐妹看到这边是劝她说要买这种的 mutual fund， 要投资这种的股票，要做这个那个。这边呢就是这个机构跟她讲说要把钱帮助孩子。那另外又有一个机构来说什么要去支持这个非洲的宣教士，又一个机构来讲说要帮助非洲的艾滋病。哎呀，这个姐妹看到这个就开始祷告了，神啊，我这一点点钱要放在哪里啊，你告诉我我放在哪里啊。那么你想他祷告来祷告去，知不知道放在哪里呢？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就听人家讲说，你好好祷告，然后求圣灵用圣经对你说话。这个教导对不对？绝对对的哈，这是绝对对的教导，但你如果不懂得用很麻烦了。所以这个姐妹讲，求圣灵用圣经对我说话，神啊，你告诉我，我这个钱应该放在哪里？说完了以后呢，祷告，祷告完了，把圣经往地上一丢，他去看一看，圣灵有没有对我说什么话呢？那里主耶稣讲说，你们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看了这节圣经了，他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这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把所有的退休金都奉献给这个做儿童施工的机构。这是第三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 teenager 哈，有看到几个哈，是一个 teenager 的例子。这个男孩在高中长得很高，会打球，功课又不错，长得也很帅，所以呢高中里面很多的女孩子呢都很喜欢他。到了周末，他就说我要 date哪一个女孩子呢？我要约谁出去看电影呢？祷告祷告吧。那祷告完了，有没有答案？没有。那怎么办呢？哎，他想出一个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是，他说，神啊，我现在给你祷告过了，我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上，我现在就按照我想要 date 这些女孩子的名单，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如果打去他的 line busy， 就是表示你不让我约他出去。
如果打去他的 line 不 busy 呢，
这表示你开路。我们刚才举了四个不同的例子，这四种人他们都用不同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句话，这样子的寻求合不合圣经？合不合圣经？这是我们要问的话。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当我们讲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关于神的旨意有四方面不同的意义。第一方面的意义是讲到神那个不可改变的旨意。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这样子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个意志就是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神有一个旨意，是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没有人能够改变他，没有人有资格问他你在干什么。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的一方面。那这样子讲到神这个不可改变的旨意，神这个永恒的旨意，一定都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教会有关系。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那里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啊，神定规所要做的事，弟兄姊妹，那真是我们很难懂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懂了，那我们是真的不懂。因为当你仔细的来看神在历史中所做的事，今天早上的讲员告诉我们说，看短看长一点我们就知道了，不一定啊，很多事你看再长你还是不知道啊。谁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呢？谁能够彻透他的心意呢？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有哪一个人说，哎呀，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唐山大地震，中国死了多少人？25万人，对不对？哎，神有没有能力让唐山不发生地震？神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做得到嘛，对不对？那你要问神，你为什么不做？你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他不做是因为不是他的旨意嘛。换一句话说，他的旨意就是要有这个地震啊。那你懂吗？我是不懂啊。你要问我懂不懂，我是一定不懂。身在他的奥秘，谁是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啊？谁知道？今天很多人过了911都喜欢讲911以后的事情，很多人都喜欢讲这个世界局势啊，哇，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很有兴趣啊。但弟兄姊妹，我实在问你一句话，谁知道为什么神允许911发生？谁知道？你不要以为里面死的都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听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在911那一天神怎么样奇妙的拯救了他们出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也有一些基督徒就死在里面了，对不对啊？那我们问为什么？我不知道。所以神那个定的旨意，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弟兄姊妹，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没有人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神这一方面的旨意啊，我们能够懂得实在是皮毛的皮毛。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那里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万事的，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随己意，谁的意啊？神的意，行作万事。
他做什么事就照他的意思，他有一个意念他就做了。
有的时候我们懂，有的时候我们不懂，
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的一部分。第一部分讲到那个不改变的旨意，那么约伯在四十二章，约伯书的四十二章是一节二节，那个约伯对耶和华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是约伯 对神讲的话。你们如果读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这个人真有 guts， 他真是 有胆量啊，他到神的面前非常的诚实啊，他就是不懂得他就跟神讲啊，他心里面怎么想他就告诉神了，他你的旨意没办法搞 不但搞不懂啊，挡也挡不住啊，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当然对着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感谢神有这个旨意，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不懂我们就害怕啊。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八章这个弟兄姊妹都会的，不会背的，对不对？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他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等等等等等，最后是什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至少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很多东西我们搞不懂，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神有一个目的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那是什么？要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情，这个是神不改变的旨意，神不改变的旨意要我们一个基督徒将来都可以得荣耀，而且这个旨意没有人拦得住他，没有人挡得了他的，这是他要做的，这是他的计划。至于他用什么方法你搞不懂，你不要以为你一定可以摸得透，你摸不透的。但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放心，虽然我们摸不透，但我们知道他最终有一个好的目的，那个目的是叫我们得荣耀。至于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得着什么，我们失去什么，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有什么挣扎，我们有什么满足喜乐，重要不重要？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啊。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神的旨意的第一方面的意义。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神的旨意的第二方面的意思呢，那就是讲到神喜欢不喜欢一些事情，就是他是觉得 desired 的，还是他觉得他 pleasure， 神会喜悦的还是不喜悦的。你比如说生命记十章十节他这样子说，神不乐意，神不，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 不是神的旨意要消灭你们，神的旨意就不是要消灭你们。所以那个讲到那个旨意什么是神不喜欢神不乐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他是说，主耶和华的旨意就是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那就神要的，神就是要这样做，这个是神的一个喜悦，这是耶和华，所以中文翻译是耶和华乐意将他压伤，是讲神乐意，就神喜欢或神不喜欢。那么这个喜欢不喜欢呢，就跟那个永远的旨意不太一样。喜欢不喜欢是神他现在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的，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为着我们得荣耀的，为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啊。第三方面讲到神的旨意呢，是讲到神在环境中间他的眷顾他的安排。那么在这个历代至上十三章第二节那里就讲到说，你们如果看为美好，这个就是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原文的意思就这就是耶和华我们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耶和华神的旨意，就是神在环境中间做成的。你譬如说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神若许我If it is the will of God， 那里讲到的神若许我
就是讲到说神在环境中间有没有开路，神在环境中间有没有供应，有没有安排，有没有带领。所以雅各书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那个主若愿意就是 if it is the will of God， 若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去这里，我们要去那里。所以那里讲到的神的旨意，主要就是讲说神在环境中有没有安排，有没有眷顾，有没有拦阻，有没有开路。那最后一方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这个字的时候，它所单单指的意义呢，是指着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做选择啊？在一个我们实在搞不清楚，不知道何去何从是怎么做选择。在旧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那里讲到摩西的岳父看到摩西已经怎么样累坏了。为什么会累坏了呢？因为好多的老百姓跑来找摩西干什么？来问他事情哈。他说那个是讲说人民就到摩西的面前来求问神，求问神。所以在圣经讲到那个求问神的时候，英文翻作说 to seek God's will， 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人们就到摩西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面对了一个很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情况，那么摩西你帮我们看看，问问神我们应该怎么做。你还记得扫罗他爸爸的驴子找不到了，他怎么办？他找神人，对不对？去找一个神人去问他驴子到哪里去了。那个去问都是求问神，是 seek the will of God。 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四节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四节那里就是十一个门徒决定要找一个人来补犹大做使徒的这个位置。结果找来找去呢，他们找了几个？找了两个，搞不定，不知道哪一个是神要的。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抽签。抽签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说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然后就抽签了，对不对？就这个是圣经里面哈，这四方面讲到神的旨意哈。那么我刚才讲到这个神的眷顾、环境的带领这一方面，我稍微再补充一点点。今天很多人呢，都不明白一件事，就是神真的是掌权，他真的是作王，所以很多的环境啊，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控制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万事都在他的手上。那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敢承认的一个事实啊。我们你知道基督徒啊，听到那个传道人如果讲说神作王，阿们不阿们？阿们，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人讲说911是神做的，阿们不阿们？不敢阿们啊，怎么敢阿们呢？恐怖分子做的，怎么神做的呢？好事归给神，我们都阿们。坏事怪到神的头上，我们怎么办？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多想一想，他如果真的是全能的神，那不是他是谁啊？ 你明白吗？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到七节这么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们谁不认识我，我必给你们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神。他下面在说，我照光又照黑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看见没有？照做这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谁的手？
都是出于神的手，都出于神的手。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有一个人这样子告诉我们啊，我觉得对我有帮助，所以跟你们分享。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在我生命中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神的旨意，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是确定知道的，是神的旨意。将来呢，你怎么知道将来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如何呢？他说，我生命中将来的旨意啊，有两件事我可以知道很确定。第一个是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要我们得荣耀嘛，对不对？第二个呢，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改变，是确定知道的。那其他的呢？其他通通不知道，其他通通不知道啊。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三节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使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那个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请你注意，让耶稣上十字架的是谁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人的手成全了这件事？恶人的手，无法之人的手。讲清楚了没有？所以神在环境中做的他的旨意，他是可以用无法之人的手来成全他的旨意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到我们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着神那个其他三方面的旨意啊，我们的兴趣不大，我们只有对那个第四点有兴趣，对不对？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第四点特别有兴趣？世界上不信主的人，他们面对一个非常难做决定的时候，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神明给他指点，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吧，因为人知道自己的知识很有限，人知道自己的判断很容易错，如果有一个神明很厉害，可以告诉你怎么样会更好，求问他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怕犯错，万一这栋房子买下去赔了怎么办？万一这个人嫁了以后，哇，苦一辈子怎么办？万一进到那个学校，那不是我神应该要我去学，不是一个好学校，我到那里苦死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怕错，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我们不止怕错，坦白的讲，我们更希望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是 get the most benefit， 是不是啊？假如说神可以告诉你，现在有三个房子你可以买，你买了这一栋的话，将来增值最高，你喜欢不喜欢？当然喜欢了，对不对啊？我们希望 get the most benefit， 我们希望得到最大的好处嘛。我们做的所有的决定，我们都希望有最大的好处。而且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惧怕，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一样，他有个什么惧怕呢？我做这个决定啊，万一得罪哪一个神明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认识不信主的人？不信主是不信主啊，哦，可小心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有一群高干呢，到四川去开会，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啊，他们这些高干都口口声声是无神论的嘛，对不对？那时候这个都是局长以上的省级干部啊，都说无神论，都什么都不信的。但去开会以后，你到四川去开会，不是只有开会嘛，对不对？除了开会要干什么？旅游一下嘛，对不对？那你到四川各地去旅游，最多的是什么？庙嘛，对不对？各样的庙事庙宇都有嘛。那这些人到了庙宇里面了，你猜怎么样？那可拜了，信不信？不信。为什么办？万一啊，别得罪他嘛。 你明白了没有？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在寻求这个神明的指点的时候，他里面除了想得到最大好处，还有一个动机呢，是怕有祸害。我认识一个人在台湾啊，哦，他老兄手上一直都拿了一个尺，那个尺叫什么尺你知道吗？叫天公尺。这个尺啊，他到哪里桌子也要量一量，没有什么东西都要量一量，只要尺寸一不对，马上叫人改。那个信风水可信的，信的不得了啊！你不要以为只有台湾人这么迷信。我的朋友在南加州做房地产，他告诉我，现在卖房子，只要是中国人，管他是从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不管他从哪里来，不但要有这个 engineering inspection， 就是这个买房子不是要检验吗？他说一定还要请一个风水师看一看。嗯，怕风水不好，将来不好卖啊，怕风水不好，住在里面有麻烦啊。所以我们人呢，信不信啊，我们都会怕，怕人，我们是怕祸，我们希望有福气，对不对？我们也怕自己犯错。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跟我今天是什么身份？什么身份？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身份？神的儿女。圣经里面给神的儿女哪些应许？譬如说你的头发有什么应许？都编过号的。神如果不允许，一根都掉不下来。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每一件事都让我们得益处，请问你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紧张？基督徒怕什么？怕什么？怕撒旦。撒旦怕你，因为老约翰告诉我们说 Greater is he that is in you than that is in the world。 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那个世界的还要大，怎么会怕撒旦呢？不怕撒旦的基督徒怕什么？怕什么？怕得罪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先搞清楚。如果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怕做错了决定我们要吃亏了，我们怕做错了决定我们就得不到最大的好处，我们怕万一我们得罪了什么东西，我们到时候就有一些霉运。你这样子的心态，你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神的带领只有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神伤心。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愿意讨他的欢喜，是因为他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给他带来至大的荣耀。我盼望神能够把这个 观念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是神的孩子，神会不顾念我们吗？神会不照顾我们吗？神会随便我们就去一塌糊涂吗？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基督徒除了故意犯罪以外，你如果故意犯罪，神也拿你没办法。听懂了没有？基督徒除了故意犯罪以外，你不用担心你做的什么决定会有太大的麻烦，安了啊！所以你们听完我讲这堂，下午都可以不用来了，安了。但是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好的被主所使用，能够更多的荣耀他，我们倒应该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学习一下，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我们来明白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先看一看呢，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方式让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已经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么从这样子的研究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大概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圣经里面，不信主的人呢、啊、跟信主的人都要寻求神的，有没有注意到？不是只有信主的人才问神啊，不是神的子民，那些外邦人问不问神？也问神哈。你们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叫约拿？记得哈。约拿在船上碰到大风浪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做了一件什么事？求问神，抽签，对不对？抽签啊，他们借着抽签要找出来是谁给他们惹来这么大的麻烦的，对不对？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47章13节，还有列王记上23章第4节第5节，那里讲到人用看星象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古时候的人啊，科学很落后啊，完全不懂得这个宇宙星象的这些原则，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思想，一个什么思想呢？就是天上的星星啊，影响地上人的命运。当我在这讲说古时候的人没有科学头脑会相信这件事，其实我心里在想，现代人如何呢？你打开美国的报纸，有没有找到一个报纸上面没有星座的东西的？不信主的人傻里傻气去看那些东西，有没有看过基督徒也傻里傻气去看一看？创世纪44章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人怎么找神的旨意，明白神的算命的。耶利米书27章第9节，历代志下35章第5节到第6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人是用观照。什么叫观照呢？就是去找一些兆头，去找一些 signs， 去找一些记号，从这个记号里面说啊，这是神的旨意。好像看到那个车子上面，一看这个车子是 Yugo， 讲懂了没有？这叫观照，就是去找一个兆头，从这个兆头里面我们来想这是神的旨意。那更坏的就是通灵。通灵，什么叫通灵呢？就是去找一些邪灵啊，或者找一些死人的灵魂啊，以为可以就问他一些东西。哎，这个东西古时候有，现在有没有？还是有啊，人都到处去找这些东西哈。那其实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你知道吗？啊，真的还是假的？假的。我为什么告诉你们是假的呢？我不是说它不灵哦，我说假的的意思就是它不是你找来的那个人。 这样听懂了没有？他是魔鬼伪装的，
因为你找来的那个人呢，是找不来的。一个人的灵魂一离开这个世界，就到拘留所去了，神一个也不放出来。这意思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现在不能在地上跑来跑去的。现在在地上跑来跑去，那是小鬼啊，那是魔鬼和他的邪灵。那么他们如果用魔鬼用邪灵的方式，谁找他？没人找他，他要找用一个你熟悉的方式，你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你以为他是某某人。那这种故事很多，像那本《出人头地》里面就有讲到林道亮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你们可以去看你就知道。这所谓是假的意思，就是这是邪灵的诡计，这是邪灵的诡计，这不是真的。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同学非常流行搞碟仙。什么叫碟仙呢？就是拿一张纸，上面写了一大堆字，然后拿个小碟子，碟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然后把这碟子放在那儿呢，这些人就在那儿，每个人手指头放在那个碟子上面啊，念念有词，就要请碟仙来，请到碟仙真的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来呢？这个碟子自己转，然后你可以问他问题，可不可以毕业呀？要不要考研究所啊？这个女朋友好不好交啊？他就在那边转转转，就给你指点。我的同学很喜欢玩这个，有一天他们居然在我的宿舍里面玩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外面打球，打完球我回来，我把门一开进去，一看一堆人坐在我房间里面，然后这些人全部回头看我，然后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很愤怒，好像我怎么得罪他们呢？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滚出去！”我说：“怎么，这是我的房间？”我滚出去了。说我们请了好几个钟头才把碟仙请来，刚刚要问他你进来，碟仙就走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去碟仙就走了？因为基督在我里面，这些假的东西看到基督就跑了。最后还有一样，在圣经里面写的拜偶像，拜偶像，何西阿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有些人就用拜偶像的方式来寻求求偶像告诉他，偶像有很多方法告诉他，对不对？有没有看过用两块东西往地上一丢有没有看过？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嘛，对，抽个签，签上有字，对不对？上上签，下下签，对不对？很多很多拜偶像的方法可以告诉你。还有人烧个香，看那个香的烟怎么转，各种方法。那还有一些比较有学问，中国人里面还有一些有学问的，去研究什么推背图啊，搞搞易经啊，目的何在？总是要能够多知道一点我们不可以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对不对？圣经对着这一类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有没有一个教导呢？有，在《生命记》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的惊火。”也不可有人去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样清楚不清楚？圣经里面讲这个东西讲的是一清二楚，所有你想用各样的方法去得到一些热线式的直接指导，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这样清楚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一件事啊。今天如果有人啊跟你讲说，我们到庙里面去求个什么，你去不去？你不去了，对不对？那今天有人跟你讲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姐妹很属灵啊，听说他祷告很灵啊，
你去不去？你可能就去了。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你一定要知道哈，圣经对这个原则的教导，在圣经里面，神曾经在历史的里面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带领神的子民。那我们今天早上只能讲到神，大概只能这点还讲不完，就神怎么带领他的子民在圣经里面。然后这个讲完以后，我们才能够讲说神今天要怎么带领我们这些子民。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堂，就一样一样细很细的来讲。那么在圣经里面，神带领他百姓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方法。那最总而言之哈，最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分成三大类。三大类，第一大类呢，神对着他的子民的带领呢，第一大类就是用神迹，用神迹奇事。第二大类呢，就是用异象或者异梦。那第三大类呢，就是神用一些直接的启示，直接的启示，譬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譬如说这个先知来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啊，总共有三方面。那我们看看这个神迹奇事这一方面哈，在圣经里面，这个神迹奇事来带领例子多不多？很多很多，从天上可以降火，对不对？这个摩西看到燃烧的荆棘，对不对？这个撒母耳记上14:8-12那里，神把一些话摆在敌人的口中，让敌人来讲，有没有？都有。还有呢，乌明土灵，知道什么东西？大祭司身上有带了一些宝石，那么这些宝石据说哈，这个不可考哈，这据说是什么呢？就他去求问神，那么神就用着这些宝，因为这些宝石啊，上面都有希伯来的字母在上面，那神就让哪一块宝石发光呢？那么一块一块的发光就来指引他们，那这些都是神迹，对不对？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写，曾经神是用乌灵土明来引导他的百姓。那我们也看到神用云柱火柱，对不对？来引导他的百姓。那么在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想到神迹的话呢，我们可能最会注意到的，最常会引用的呢，就是叫做羊毛法。什么叫羊毛法呢？就是基甸。因为今天很多的人就讲到说，我怎么知道神给我带领呢？我就跟神求一个印证。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的见证啊？一次印证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对不对？那基甸他基本上他也有这个经历，对不对？那但是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注意到哈，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告诉基甸应该做什么事，基甸去用羊毛法来求印证，请问你是表明他有信心，还是表明他没有信心？是表明他没有信心，对不对？是他一个没有信心。那一个没有信心的做法，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呢？不应该，对不对？第二，神要基甸做的这件事情，是关乎以色列百姓全民族的生死存亡，跟基甸本身个人的利害所得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为着个人的好处，神允许他用羊毛法，是不是？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的好处。第三，请问基甸这一辈子侍奉神，是只侍奉了3个月、6个月、1年、2年，还是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基甸做以色列的祭司，很长的时间里面，请问你有几次神用羊毛法来带领基甸？就一次。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没有？今天有一些人他天天羊毛法， 他大事羊毛，小事也羊毛。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非常危险。那么也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天使也算神迹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天使向你显现，算不算神迹啊？算神迹了，对不对？神迹奇事了。那么所以现在有些人讲说啊，你们跟我讲我不服，如果天使来讲我就服了。我就碰到过这种人了啊，天使来讲就服了。但天使，我问你哈，在旧约里面神派他的使者去跟以色列百姓说话，都说些哪些话？如果你要把它总结起来，都说什么话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要悔改，是不是啊？总结一句话，你们要悔改。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今天要不要天使跟你说话？你要不要天使跟你说话？其实我们哪用天使跟我们说话？你如果常常听到这些传道人有没有讲这个话？一天到晚能给你讲了几百遍了。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迹奇事的引导，在五旬节之后，你再也没有看见过教会去寻求这样子的引导。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在五旬节之后我们要寻求这样子的引导，并且没有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在那里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就给新约里面的人神迹奇事的带领。那弟兄姊妹，我把这一点一定要讲在前面。如果全本的新约圣经在五旬节之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一个教导，你跟我今天要寻求神，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寻求？这样听懂了没有？这样够清楚了吧？旧约的时代有没有寻求羊毛法？有。但是五旬节之后有没有？没有。不但没有这个例子，连一句圣洁的教导都没有。所以你不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今天有没有可能行神迹奇事来引导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可以给你做见证，神怎么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神真的有好多的让我们无话可说。但是请你记住，我们不要去寻求这些神迹事的带领。我们相信神可以用神迹事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去寻求。为什么呢？因为新约里面圣经有一个启示，它给我们一整套我们基督徒在正常装光景之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顺从神的引导。这是我们这个专题最重要要帮助弟兄姊妹讲的重点。我们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说，平常我们按照圣经应该怎么来寻求。圣经里面神，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怎么做的。神不是一个神啊，故意的不告诉你，然后等着你看，看你这小子猜对了没有。那么猜对了给你的祝福，猜错了把你毒打一顿。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真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的孩子都大了，老大已经28岁了，虽然他这么大，女儿也大了，孩子都大了，我希望他们做什么事，请问你，我讲不讲？不讲。你们猜？你们猜到了呢，我就高兴一下；猜不到，把你们臭骂一顿。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这样的父母的。不要说我自己的孩子了，我家里面的这些小朋友，礼拜五在我家里面几十个小朋友在我家聚会的。我希望他们做什么事， 刘叔叔希望他们做什么事？
不讲，
你们自己猜。会不会？不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怎么知道他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要一起来学，我们放心，神必定会带领我们，我们不要担心怕他不带领我们，好不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下面那一段又要讲，就讲蛮长的，也许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午继续再讲在圣经里面的另外两个方法，神的带领，然后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讲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怎么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起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请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